听众朋友，上一期的传记文学，我们跟您说到了单田芳在甘鱼沟改造得了一个新差事，负责为革命群众买菜。听起来是一个清闲的活，可是在那儿买菜，附近没有菜市场，必须跑出50里路进大洼县城采购，往返100里，当天打来回，路上就一处打尖的镇店五岔沟。那个时候单田芳每月只有30块钱，而且还得把18块寄给老婆孩子，自己就拿剩下的12块钱挺过去一个月，几乎是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了。这和搞运动之前单田芳花钱不眨眼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就在单田芳饥肠辘辘的时候，同行的老码头伸出了仗义的援手。他凑过来关切地问，老单，怎么不吃两口？不饿？该不是没钱了吧？单田芳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老马一口一个不应该呀，随后扯着他埋怨说，早说呀你，干嘛勒着裤腰带？来，我借你10块钱。单田芳摆摆手推辞，不不不，我没钱，就是借了也还不起您。老马一拍大腿，豪爽地说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呀，这些东西你先用着，有就还，没有拉倒，我比你宽敞，起码不为这10块8块的犯难。话到钱到，老马硬塞给了单田芳10元钱10斤粮票。攥着老马慷慨的馈赠，单田芳心里打了几十个滚儿。落难之中，别人给针鼻儿大的好处都是雪中送炭呐。那个年月政治划线，像老马这样不嫌弃对方真心实意的拉一把的人实在太少了。从甘鱼沟到大洼县，走马灯似的跑了半个多月，单田芳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，他从来没感到过那么疲惫，那么力不从心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，通过电台、电视台，传遍长城内外。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，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例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，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第11回，踏归程青衣带雨，探骨肉芒鞋如飞。家已经成了单田芳飘忽不定的梦，他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和想象。或许对反革命家庭而言，什么灾祸都可能随时降临。那些残酷的阴影和王权贵的家，和老铁惠利的家，在时代的风雨中飘摇明灭。今天还拥有的一切，可能转瞬之间就会荡然无存。单田芳梳理着风雨难料的世事，命运这东西的确有翻云覆雨的魔力。早年父母的离异不就是先例吗？眼下家破人亡的难友不就是明证吗？但虽然说心智一落千丈，十分消沉，情感漩涡里的单田芳还是刻骨铭心地想念着自己的家和每一位亲人。当初关押在曲艺团的时候，家里常来送饭， 尽管互相之间不允许见面，但是空饭盒也能暗示很多信息。如果剩的饭多，可能是里边的人胃口不好，心情很差，甚至挨打了。倘若饭菜吃得精光，外面的人就会欢天喜地倍觉安慰。为了保障单田芳的伙食质量，王权贵把家里那点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。每天中午，饭盒里都装满了大米干饭、新鲜蔬菜和罐头瘦肉。这种丰厚的物质待遇，连送饭的造反派都感到酸溜溜的。他们掂着饭盒，挖苦说：“瞧瞧，家属给你吃这么好的东西，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呢，便宜了你，真是糟践了。不老老实实的交代罪行，你对得起谁呀？”横竖都是遭受毒打，心理上的伤口比身上的创疤更疼。单田芳深知那个饭盒的意义，再痛苦也得硬撑着捏起筷子，一鼓作气地吞咽干净。事后才知道，天天跑腿的是儿子老铁，孩子一天天长大，都十来岁了，心事也日渐沉重。当他看到妈妈对着原封不动的饭盒抹眼泪时，就猜到了其中的原委。打那儿之后，他再也没做过原物退回的蠢事儿，而是替里边的爸爸藏着掖着。只有他才知道爸爸到底怎么样。遗憾的是，单田芳的胃口总是好不起来，逼得孩子没办法，很多次硬把盒子里的剩饭统统扒拉进了自己的肚子。妈妈盘问起来，就立刻装出一副轻松快活的样子，说：“爸的胃口可好了，一个人能吃咱俩人的饭。”一个偶然的机会，父子俩终于见面了，这让失去人身自由的单田芳喜出望外。那一天，他被监督打扫卫生，正巧曲艺团的大门漏开了一条窄缝，外面的人来人往看的是一清二楚。忽然单田芳的耳畔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，这种感觉并不太明确，好像是有亲人在门外偷偷地看自己。单田芳故意躲开造反派的视线，趁人不备探出了半截身子。他低低地叫了一声儿子的小名，老铁，还真灵验。门外那个小小的身影一晃，嘿，果然是老铁。其实孩子已经在附近徘徊很久了，难怪爸爸有心灵感应呢。儿子老铁两眼放光，欣喜若狂地奔过来，小声说：“妈妈叫我来看你，多少次了也碰不着，今儿一放学就往这儿跑，我隔着门缝看您老半天了。爸，他们打您没？”单田芳硬着嘴皮说：“没挨打，我挺好的，回家告诉你妈，别惦记。”潦潦草草的答了几句话，他便撵儿子快走。他知道万一被发现，麻烦就大了。儿子恋恋不舍地离开，单田芳的心也跟着走了。哪怕有高墙大狱，他们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打这儿之后，他和家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信儿倒是烧过，也是慌里慌张，像做贼似的。因为耳朵几乎被打聋了，单田芳去鞍山市铁西医院就诊，当然是有专人严密监控，否则他跑了怎么办？可巧得很，刚进医院大门就碰上了昔日的一个小师妹。这个师妹可不是那个造反派头目的老婆，倘若天下的人都变成了那一号，恐怕想找个捎信儿的都找不到了。这位小师妹倒是很机灵，师兄妹两人目光一碰， 他就预感到有事儿。为了甩开尾巴，单田芳谎称上厕所，师兄妹两个挤进了一个非常偏僻的旮旯里，心惊肉跳地见了一面。一刻值千金呢，单田芳耀言不凡，直奔主题：“师妹，我半年多没进家门，你嫂子、你侄子、侄女怎么样？我一无所知啊！求你到家跑一趟，跟他们说我挺好，让他们放心。无论遇上什么事儿，一定要往宽处想。我没犯罪，肯定能利利索索的出来，肯定能平平安安回家。”师妹不住的点头，答应得十分干脆。师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去把你的意思带到。单田芳知道，就算是一点萤火似的消息，都可能是单家明媚的阳光。回到诊室，他再也抑制不住脸上的笑容，手脚依然兴奋地发抖。就在单田芳来回跑大洼的时候，造反组织公布了一项喜人的新规定：牛鬼蛇神当中部分表现积极人员允许回家探亲。这话音刚落，申请书就雪片似的飞到了造反派的桌子上，人们伸长了脖子等待着最终的答复。单田芳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，但是也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。他想，自己罪过那么重，表现那么差，这等好事儿，天上钓鱼点儿也落不到自己头上。可哪成想，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，他的探亲申请很快准了下来。那天已经荣升为指导员的造反派师弟板着脸向单田芳交代：“你最近表现不错，经研究特许五天假，回家看一眼马上回来。”他抬起腕子看看手表，又补充说：“五天不多不少，再过120小时，此时此刻之前天上下刀子，你也得给我赶回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走吧。”单田芳二话不说扭头就跑，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自己的，半点也不能糟践呢。他飞一样的奔回驻地，风卷残云似的收拾东西，随后跑上大路，穿五岔口，过大洼县，上了营口码头的轮渡，直向鞍山回去。家园在望，单田芳心里不停地敲着小鼓，眼看快一年了，妻子的身体怎么样？儿女都长高了吗？家里一切都平安吧？汽笛长鸣，归心似箭，鞍山的楼群一点一点地近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跨进那扇单薄的家门。刚一进院子，儿子老铁和女儿惠丽就像小鸟似的扑过来，大声呼唤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生怕不小心弄丢了阔别归来的亲人，转眼又是一个两手空空的梦。
折扇长，醒木方，穿长衫儿，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辈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www.5tps.com。
孩子们搂着风尘仆仆的父亲，王权贵望着魂牵梦萦的丈夫，泪眼相对，久久无语。单田芳嗓音哽咽：“我回来了。”他环视着熟悉的一切，妻子、儿女、房间、家具，甚至被褥的颜色、窗帘的花纹。离别的太久了，差点就想不起这些针头线脑、温暖动人的小细节来。那一天，单家可真像是过大年，浓郁的炖肉香味飘满了整个房间、整条胡同。夜深人静，夫妻俩有说不完的话。 单田芳敏感地发觉妻子明显渐老了，刚刚一年，她的眼角、眉梢、腮边、额头就爬满了新皱纹，她两鬓增白，目光呆滞，当初作为名人妻子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一丝也没有了。她可能为了丈夫的一餐好饭向邻里伸手，也可能为了孩子的一件棉衣缝缝补补。为了单田芳，为了这个家，他过早的衰老了。妻子含着酸涩的泪水凝望归来的亲人，忧心忡忡地问：你的事儿啥时候才算完啊？单田芳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喃喃地说：哪有个完呢？难道上边也不给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？说法？哼，他们还肯轻易放了我？泪水轻轻地从妻子的脸上滑落，一滴一滴，凉凉地掉在单田芳的心上。他粗糙的手一遍遍抚摸妻子的双肩和脊背，好像这样一来，笼罩着家庭的灾难、恐惧和忧伤就被统统的抚平了、擦干了。单田芳在心里千万次重复着：权贵啊，是我害了你，假如老天有眼，再给我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，我会加倍的偿还，加倍的报答你和孩子。五天，每一寸光阴都那么金贵，似乎转眼就消逝了。单田芳特意抽出三天时间赶到沈阳，那儿有疼爱了他一辈子的老奶奶，还有冷锅凉灶、半身不遂的老父亲。